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及朋友们，大家好。不习惯哈，因为通常都说主日平安，所以主日平安。确实是大家好啊，因为不论线上或者是在现场的，我们能够度过了这么样的一年多，确实是神的美善保守着我们，所以我们可以说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那让我们也带着这样一个信念，我们一起来宣告上帝帮助我们。大家一起来同声，上帝帮助我们，神更新塑造我们，上帝帮助我们，神更新塑造我们。因为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又要将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是我们在神里面的这样一个新生命，是一个崭新的一个导向，是一个崭新的一个力量。所以今天这一个主日，让我们能够继续的立志，我们是活着是带着神的形象的人，也让我们彼此来鼓励，我们能够活出这样的一个新人，以致我们能够让众人能够看见，确实是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心里。那过去差不多10年的时光呢，而且现在是继续的在进行的漫威工作室，如果大家还不太清楚的话，这是一个电影世界非常大的现在一个电影出场的制作团体哈。所以漫威工作室呢，他们建立了这样一个所谓的漫威电影宇宙。那在这个漫威电影宇宙呢，如果我们去看的话，生命总是处于一种威胁以及动荡的一个状态。可是同时间呢，有许多的英雄也就在用他们所拥有的一个能力，想要得到某一种的和平。所以在这样一个威胁以及动荡的一个状态之中，我们看见有其中有一集的电影，我们的这个钢铁人 Iron Man， 那他归队了。然后他要跟美国队长 Captain America， 他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跟他说，我其实只是想要和平，因为之前他脱队了，可是现在看见说有一个机会能够使得世界重新归为好的时候，他就回到这个队伍上，然后说我只想要和平。这我们常常做的一个和平的一个指示。那他所想到的和平呢，是一个为着世界的一个和平。因为这个世界呢，如果在那个漫威世界里面，我们就看见说有一个角色叫做灭霸的萨诺斯，这个是要上网才知道的，因为我自己本身只知道他叫 Thanos。 对，那这个灭霸呢，他已经灭了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那你想说，哇，那一半以上的人口不见了，这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所以钢铁人回归的时候是为了要所谓，但是就是这样的，我想要和平。那不单单是为了他，也是为了其他为世界而征战的一些战士，因为他们非常的英勇，可是呢却是徒劳而归，因为他们败给了灭霸。那他想要重新追求的这样一个和平，是在这样一个动荡之中能够再次找到某一种的安歇。那这样一个和平，也就是这一个角色Tony Stark 作为钢铁人，他作为一个整个世界的这样一个勇士的一个代表，他自己本身也能够有某种层次的安息。那我们想说啊，这灭霸有够恶的，可是很讽刺的是，这灭霸萨诺斯他自己本身所在追求的也是一种平安。他追求的是什么样的平安？你说杀了世界上的一半人口以上，或者说整个宇宙一半的这样一个生物的这样一个数字，也是追求平安，这怎么可能？出自他自己的口，他说因为我们人口过多， 我们的发展过剩，以致说大家其实都会处于一种非常辛苦的一个状态。在他的理念当中，他追求的是一个和平，因为他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而在那个星球呢，整个星球恢复到一个程度，是其实是进入一个很舒适的一个生活状态。所以他所追求的平安是为了保护人不要进入所谓的贫穷，或者是不要进入一种绝种的一个状态。那灭霸萨诺斯虽然他很强大，可是他在讲的这样一个和平很有趣的或很巧妙的，也是跟着所谓宇宙的处境而走。宇宙的处境好，他就有和平，宇宙的处境不好，他的和平也就消散，他又要开始进行一些行动，以及说能够恢复所谓的宇宙的一个和平。那他之后他的一个解释有这么一幕，他就说其实到那个时候，如果他的计划成功了，他终于可以休息了，他可以看着日出的光芒洒在满是感恩的宇宙上。所以不论是钢铁人或者是这灭霸，他们都在追求一种所谓的和平，或我们讲的平安。那这样的一种平安呢，在所谓的漫威电影宇宙里面，他们反映了我们其实现实当中常常定义的这样的一种平安。虽然也就是说平安是来自我们的处境，或我们已经将平安的理解处境化，我们的环境好我们有平安，我们的环境不好开始心里不稳妥。所谓的平安在字典里面我们所看到的，很多时候它最终的意义是安宁，是一种情况上好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所谓得着安宁。有死因有谷不安宁，可是有溪水边能够有青草地安宁。我们的平安会顺着处境的改变而改变，所以我们会说结束战争平安，我们能够对那些受困的我们能够为他们复仇平安，我们买人寿保险平安，我们能够得到梦寐以求的工作以及进到梦寐以求的学府平安，我们能够拥有平等平安，我们能够解决难题平安，我们能够有一个很坚固的一个政府平安。平安想的是安宁，是一个环境上一个处境里面的这样一种平顺，少了冲突少了搅扰平安，有意见相同我们能够稳定安全，这是平安，不受搅扰平安，得到赞赏平安。因为当有人说你这人怎么这样的时候，我们就不平安，可是人家说你好好像平安。可是如果我们想想现在今天是长周末，所以如果我们有机会的话，我们去到一个像水晶一般的湖岸，我们看着云彩飘过那就又有雪盖的山顶，然后我们耳边我们的眼睛我们的思维里面没有那就是新闻的头条，我们不知道说原来国际局势国际经济我们国内的局势经济已经在崩垮的状态，我们完全不知道与世隔绝的这样一个情况，为什么我们还是没有平安呢？如果真正静下来的时候，为什么还是不稳妥呢？我们或许可以站在一个表演台的边缘，然后我们听着那震耳欲聋的欢呼声，然后我们一波一波的歌迷或者是影迷这样我爱你我爱你这样一直一波一波的打来，我们想说哇那时候心中会多么的稳妥啊。可是如果我们去听许多这些表演者的一些见证，那掌声结束后的宁静是非常的可怕的。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像是一个美好的这个处境的时候，甚至有些是在表演的时候突然觉得说，为什么我的生命不平衡呢？我已经得着了所谓的世界，为什么处境这么好，我们想到的境遇已经是不能够再好了，可是心中还是有这样的一丝搅扰，说这还不是呢？为什么在没有烦心的事烦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还是会觉得还是不是最稳妥的呢？我们睡饱了休息好了还是有不安呢？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平安不单单只是一种所谓处境化的一种安宁，真正的平安乃是关系性的。要说的更清楚的话，我们认识所讲的真正的一个平安，是因着基督，借着圣灵，从神而来的恩典祝福。这不是单单是一种处境的一个情况，乃是最根本，它是基于我们已经归回基督，我们已经与神和好，这才是真正能够得着的一个平安。也就是如果我们在站在这表演台的边缘，没有一个人说我爱你，平安。如果我们面对着局势的动荡，我们还是能够说平安。平安是因着基督，借着圣灵，从神而来的恩典祝福。真正的平安是紧紧系在我们与可信之神的这样一个团契之中，是与他的一个密切的交流沟通，而不是基于正面性改变了我们的处境。请听神的话语，以赛亚书第九章六到七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特事、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和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请再听神的话语，路加福音第二章。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再听神的话语，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让我们会众我们一起来开声，我们再次念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感谢神，他透过他的仆人以赛亚、路加以及约翰对我们说话，也但愿我们能够积极的聆听，以致我们能够主动性的能够活出我们的生命，让世人知道我们是归属基督的人。从旧约到新约，神的仆人勉励教会，勉励那信神的、跟随基督的，要切记我们的平安是主的平安。那耶稣赐予我们平安，因为平安在基督里。只有在基督里，我们有这样一个关系性与神复合的这样一个美好之中，我们能够拥有那不变稳妥的平安。那在旧约里面，平安这个字 我们中文有时候翻译为沙龙 Shalom。 那 Shalom 的意思，或者说 Shalom 那时候的成就，是因为一切甚好，而一切甚好是因为一切是照着神所预定的形成的。所谓的 Shalom， 我们在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而这一切的甚好，也就是所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也就是 Shalom， 这也就是平安。而平安是来自神的这样一个祝福恩惠，平安是上帝使用他的能力，使得在混乱之中能够有秩序，使得在空虚之中能够有生命。这就是上帝所想一切甚好的一个平安。而 Shalom 也就是耶和华神所赐下的一个祝福恩惠，是他自己亲自的在东边栽种了一个田园，以致说那田园是美丽的，是富饶的，是一个可居之处，这是创世纪第二章里面告诉我们的。同时间，这 Shalom 也是上帝他亲自来塑造人类，使得他与人能够有这样一个美好的一个交流。同时间，我们作为人，我们所承担的是神的形象，我们得到了这样一个美好的一个殊荣，能够来承担神的形象，能够来活出神的生命，并且能够在大地上做那讨神喜悦的管家。这是上帝所赐予所谓的平安，是所谓甚好的，是出自他的这样一个祝福恩典。那我们是否敬服于这样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里面所给予我们看得见，或者说现在是听得见并且能够相信的这样一种 Shalom， 这样一种的平安呢？又或是我们在今天的生命当中，我们知道有许多的威胁，有许多的动荡，我们知道说生命其实不甚好，能够达到好就已经很好了，可是我们是不是更花时间进入在这样的一个开始，在这样一个世界我们生命的一个开始，以致我们能够抓紧并且切记何为平安，也就是上帝当时创造了天地，展现了宇宙当如何井然有序的运作，一切照着上帝所说所立定的，这是当时我们看见全方位的美好，出自他的口，来自他的这样一个祝福恩典，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平安。我们看到不论是他铺张的星宿或者星球，或者是我们万物的醒来或睡去，这一切他能够精准的把整个宇宙联合在一起，神看着这一切都说甚好。我们现在有时候还觉得说，真难以想象那时候情况，确实没错，因为我们的想象是有那局限，可是同时间我们还是要求神的灵帮助我们继续的在创世纪第一二章里面去惊叹这样一个上帝，来自上帝的这样一个祝福，这样的一个平安。 Shalom是指的全然的美善，全方位的一个美好，在整个创造界里面是紧紧联系于神的这样一个美好。所以我们看见如果有平安的话，是看到大地有各种各样的树生长了，容易生长，而且是吃了能够解决我们嘴馋的一些问题。那同时间所谓的平安，是当我们耕种于地的时候不费劲也不劳苦，这是平安，因为上帝愿意使得这地与他有这样一个连结。同时间沙龙是动物以及人类能够共存并且没有暴力并且没有恐惧， 不会看到蟑螂然后说啊这是什么东西，或者是蜘蛛然后就往后蹦一下。这个也就是当时上帝所立下的这样一个平安。平安是当上帝所说一切甚好的时候，我们人与人之间是充满着爱，当我们的婚姻是表现的合一以及这样一个亲密的一个诗歌，我们可以很容易就说啊，这是我肉中的肉骨中的骨，这是平安，与神所与神的生命连结的一个全方位的美好。平安是当人喜悦神，当我们看见神的时候，我们不是恐惧，我们不是躲避，乃是说耶和华我在这里，那是平安。平安是当人不会违背神，不会向神说谎言，甚至不会指告，只指控神说啊，都是你给我的，所以才造成我今天。平安是当人与神有这样一个密切的生命上的团契交通。我们看见平安不是因着情况而产生，乃是从神而来的这样一个祝福，能够活在这样一个平安之中，因为我们是与神同行同走，神与我们同在。所以摩西会代表着神宣告说，我耶和华要赐平安在你们的地上，你们躺卧无人惊吓，我要叫恶兽从你们的地上熄灭，刀剑也必不经过你们的地，这平安必定要是来自从上而来。同时间大卫王这样的一个诗歌说，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我们是否会花时间来敬服于这样一个由神而出建立于神的这样一个平安呢？创世纪第一二章里面告诉我们，这也就是我们所要认定什么是平安的一个定义，是一个也可以说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美好，有兴盛确实没错，有保障没错，不论是东西或者生物，不论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思维或者我们灵里的一个力量，这一切都能够是全方位全然的美好，因为最终这是由神而出建立于神与神同行同走有神同在的这样一个祝福恩惠。所以当我们面对今天许多不同的一个威胁动荡，当我们知道说世界并不美好，当我们知道说没有一个所谓人为的行动能够使得有这样一个持久全然的美善，不论是大至联合国或小至草根的抗议，这一切都没有这样一种续航力的时候，我们作为信神的人，我们的平安来自哪里？我们的平安是否焦点是锁定在从神而来的一个祝福？我们认定说我们的平安能够稳妥，虽然说环境时好时坏，可是我们还是能够稳妥，因为我们的上帝是不变的神，是永恒美善的神。在面对这许多的威胁动荡，我们更需要敬服于这样的一种上帝在起初就设定的一个沙龙。我们同时间谨记并且要唤起这样的一个记忆，因为我们确实也知道说罪恶自从创世纪第三章一直延续到现在，在世界上所造成的毁坏，我们所看见的死亡，我们看见的所谓弯曲悖谬，这一切确实是远离了上帝所立定的沙龙。所以我们更是要谨记并且务必要抓紧上帝已经勉励他众子民说，这是我最初所设定的平安。虽然说创世纪第三章我们看见罪的进入、死亡的进入，可是那不是这整个世界历史的一个终结， 因为我们得到了一则奇妙的消息。这一则奇妙的消息是在黑夜的时候所向世界宣告的，和平之君已经来到，和平之君已经来到。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念以赛亚书第九章。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和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经文告诉我们说，这是和平的君，和平的君已经来到。这和平的君也就代表说，他本性就是处于这样一个全然全方位的美好，也出于这样一个本性，他能够带给全方位的一个平安。这平安不单单只是说战争将要结束，乃是告诉我们说，有一种人一直在追求的平安终于恢复了，而这平安也就解决了创世纪第三章里面所出现的这样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不平安，也就是人与神能够因为这位和平之君再次的和好，这样的一种永久性的分离解决了。这是人心一直在追求的一个平安，一直想要找一种处境时的说，觉得啊，那我还是可以的，可是我们是不行的，除非能够再次回到神的面前，能够再次与神和好，这是和平之君所要带来的一个平安。因为这平安将会是他的本性，而这本性他将要赐予我们，作为我们新生命的一个内涵。天使就告诉了当时的牧羊人，那我们现在也能够想说，哇，如果我们当时在那里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情况，可能会吓着。那牧羊人确实是发生什么事情，可是这天君所说出来的是赞美神的话，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神是乐意，而且是继续乐意的要将平安赐予人。天使所宣告的是平安恢复了，因为在至高之处的神，他出于他的乐意，他定义要将之前所失去的这样一个平安重新能够在整个创造物当中能够修复，能够有一个新的一个开始。这里说到是他所喜悦的人，所谓的喜悦其中一个理解也是说他所乐意的，就如刚才我们唱的诗歌说我乐意，不单单只是愿意，乃是在这样的一个愿意当中是有喜乐的，是有一种欢庆的。上帝是出于他那样一个美善的意愿，他要说我将要彰显给世人看，以致我们能够知道爱我们的神是谁，认识我们的神是谁，创造我们的神是谁，这才能够实际解决人心中那不稳妥的一个情况。那当时候是罗马帝国，那罗马的皇帝奥古斯都，他向全地宣告说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叫做 Pax Romana， 罗马治世，或者是罗马和平。这样是一个好消息，是一个带来平安的所谓的一个福音。也就是说，在整个罗马帝国当中，虽然还是这里那里有一些征战，虽然还是这里那里有一些政治上或者经济上的不稳定，可是整体来说是一个史无前例，罗马帝国将要进入军事以及政治上的稳定，并且在经济上有繁荣。这所有处在这罗马帝国的人民可 可以心里开始觉得安稳，因为我们的处境变好了。这是奥古斯都所宣告的罗马治世。而我们主他的仆人也就像在这样的一个景况之下，向众人宣告了同样的一个好消息，同样的也是一个平安的福音。天使对牧羊人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那如果我们处于当时的情况，我们说我们已经有一个关乎万民的好消息，叫做罗马治世。那现在这个好消息也是关乎万民的，是怎么样的一个福音呢？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来自马槽这样一个卑微的一个地方的一个福音，跟罗马皇帝所宣告的这样一个罗马治世、罗马和平，是差距当下来看差太远。除非我们心里深信着，我们所等待的不是一个景况上的改变，乃是一个基督来到我们当中，有一个救主来到我们当中，是这样一个和平之君，以致说他的和平将会是我们的和平，他的平安将会是我们的平安。这里说到将会有一个救主的时候，不单单所谓他所要来实际带来的平安，也就是罪人终于能够与神有这样一个绝对恢复和好的一个关系。这福音宣告了，也就在神的眼中，这平安已经建立，这平安已经恢复了。确实没错，主耶稣基督那时候还在马槽里，可是在神的美意之中，这婴孩将要长大，将要去十字架，将会复活，将会升天，并且会再来。这一切已经定了，因为这是神的乐意，这是神所喜悦的事情，并且要加在那愿意委身在神身上，那愿意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民，那些愿意将他们的生命委托在这个救主、这位基督、这位主的人的身上，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人能够与神和好，这是关乎万民的。这当时是跟着对着当时的犹太人说，可是同时间我们也是知道说，当时的犹太人也开始了代表神将要扩大，所谓神将要更加的彰显说，其实他的心意一直是要列邦列国因着神的子民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顺服信靠，也将要来认识神，并且能够得着这样与神同行同走、有神同在的这样一个关系上的恢复，也就是重新得着平安。当时罗马帝国对于犹太人来说是一个也还不是一个好的，虽然好的一个情况，虽然说或许皇帝已经说了，哦，我们有罗马的和平，可是对犹太人来说也没有那样的一个和平，还是非常的纠结。可是上帝对他的子民说，眼不要看这一切事，乃是要去看这卧在马槽里的那婴孩，因为这才是我所要赐世人的平安。不是对国家或国际危机处境上的一个更正，不是对所谓社会个人的混乱或者是自然灾害进行处境上的一个正面性的更正，当然这些是很美好的。可是当我们相信说所谓平安的恢复并非是罗马治世，乃是基督治世 Pax Christi， 是基督所带来的和平，是一次性的对我们与上帝隔绝那根本关系上的
一个更正。
我们得着了上帝的一个本性，我们能够活出上帝的生命，这样才是一个真正的平安。而上帝他确实是做到了。我们知道说，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因为在那马槽里面的婴孩是应验了上帝之前已经承诺说他要消除邪恶，是要透过夏娃的后裔来消除邪恶。上帝当时已经应允了 必借由亚伯拉罕的后裔来祝福万邦，同时间上帝也承诺了要有这样一个尊贵的统领是透过大卫的子孙。在这一切之中，上帝已经立约承诺，也就在那马槽里我们看见了救主基督的降生。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上帝承诺将要带来平安，他也就带来了平安。一次又一次的，虽然说我们亚当夏娃始祖有造反，虽然说我们所认识的亚伯拉罕他起初屡次有不顺服，纵然大卫王他有奸淫谋杀，可是神的能力超越在这一切之上，他所承诺的所要带来的平安他带来了，也就是在那马槽里的婴孩包着布，他是和平之君，他承诺要带给世界这样一个恩惠，也就是平安，神做到了。所以在马槽里是大卫的子孙，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夏娃的后裔，是亚当之子，平安临到了，给予了，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因为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他是和平的君，平安将要无穷。我们心灵所紧握着的是这样的一种基督志士吗？紧握着我们心灵的是基督志士吗？我们是否觉得这样的一个平安才是真的很奇异的呢？是基督的平安实在彻底的，对我们来说这才是我们在等待并且要抓紧的一个好消息呢？是一个能够整个翻转我们生命的这样一个好消息呢？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否不断的敬服于这样一个神所赐的平安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着说，我们其实生命里面我们是不是不断的并且被眺望，我们能够来阐述并且去邀请众人来进入基督的和平。当我们紧握着神所赐这样的一个祝福恩典的时候，我们会不断的非常积极的要让大家知道说，这才是真正的平安。我们在各种方式想要建立某一种的架构，也是说能够在环境上能够有一种正面性的一个更新，所要得到的一种所谓的安宁，那是短暂的，并不是一个真正持久，并且也不是一个真正我们每一个人心里所追求的这样一个平安。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和平使者有福了，因为他们被称为神的儿子或神的孩子。作为神的孩子，也就是我们带着神的形象，我们带着神生命的内容，我们能够进入世界，我们能够在生命的范畴之中，我们活出这样的一种平安。这样的一种平安，也就是上帝承诺了人类，他愿意来解决这样的一种罪恶导致的不平安，并且我们看见上帝 在始祖犯罪之后，为他们穿上了衣裳，遮掩了他们的羞愧。这样的一种平安，这样一种生命的内涵，是看见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说原谅，他原谅了钉他在十字架上的钉钉，他原谅了那原谅并且医治了那来逮捕他那大祭司的仆人，耳朵被削下来，可是主耶稣说这暴动或者暴力并不是神的国，他愿意去医治他的敌人。这样的一种生命，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当有一个囚犯说纪念我吧，主耶稣基督对他说今天你就与我同在乐园中。这样的一种生命，是主耶稣基督能够主动的并且眼看着背叛他的门徒们，能够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不单单只是让彼得有回答，同时间还让彼得重新的能够有这样一个殊荣来牧养我的羊群。这是上帝所赐生命的内涵，这才是上帝所谓平安的生命。使徒保罗他自己本身是与神和好的一个人，他在基督里的平安是稳妥的，所以他勉励哥林多教会，勉励我们，我们在基督的平安一定是要去告诉他人的，并且是激励我们能够继续活在像神所赐的恩惠祝福当中，也就是要认知到说我们是与神和好的人，因着基督借着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改变，我们的对神话语的了解，我们与神和好。所以使徒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那不平安已经没了，这一切都已经是新的了，一切出于神，也就我们听到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热心必成就这事，所以一切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在他们身上，并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这平安与和好是紧紧联系的，因为真正的平安是关系性的，不是处境性，是一个与神和好的关系。所以我们作为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要说平安，就一定得说与神和好，来认识这位将要由他自己的爱心来成就这事，继续将那已经似乎失去的这样一个祝福恩典重新降服在人身上的这样一位神，来认识他。我们必须要了解说我们失去平安首要的不是因为在处境上的一个安宁我们失去了，乃是我们失去了与神的一个交通以及团契。我们失去是因为罪，而罪不单单只是我们所谓手所做的事情或者思想上的一个偏差，我们所谓罪乃是与神隔绝，乃是一切我们没有是以神为主，我们没有要降服于神，一个都没有，没有要追求神，这才是罪。所以我们实际失去的是一个关系性的失去，是一个没有了与神团契交通的一个处境。我们失去了平安，首要是因为我们失去了与神的交通团契。所以我们使人和睦的时候，我们根本是要先敬服于这样我们神圣的主耶稣基督，看着他所带来的平安，看着在他里头的这样一个平安的本性，我们看着说他对我们罪人是那不动摇的这样一种恩惠， 看见了主耶稣基督生命里面的这样一个平安，我们也会被受到激励，去邀请他人来说，来吧，认识基督，来吧，认识基督，看啊，我看见了，我们期待已久的弥赛亚来了，我们心灵所期待的这样一种恢复来了，来啊，认识主耶稣基督。我们确实是要认识主耶稣基督，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非常要小心的是，我们有时候会说我相信主耶稣基督，可是背后有时候是我相信主耶稣基督是我的代理人，是我的帮手，我看见我生命的某一些事情我想要解决，不管是大事或小事，我来到主耶稣面前，我祈求他，这是很好的，没错，因为在主里面是有大有能力。可是我们要非常的注意，是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最终是以主人的身份还是以仆人的身份出现，因为在我们祷告之中，我们求神的灵来不断的让我们看见说，我们是借由主耶稣的基督的灵来成就我们心里想要成就的事呢，还是我们是全然的降服，虽然说我们不理解甚至不同意，我们却说神在你手中，你有你的热心能够成就比我们想象更伟大的事情。因为有时候很容易就把主耶稣基督当成代理人，因为他是最有能力的，如我们横扫所有的人，谁能帮助我们呢？在天上在地上唯独基督，好啊，那就是基督。可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基督是我们爱慕的对象吗？还是他是那最有能力能够扛起我们重担的一个所谓帮手呢？当然我们的主能够扛起我们的困难，所以请大家，我希望说我没有讲的使大家开始混乱，觉得说哦，那我不能够来到神面前把我的重担交付，一定要，这是一定要。可是在交付的同时间，我们求神怜悯，让我们看见说我们是因为爱慕着神，我们知道说神所将要行的一切确实是出于他的爱，出于他的美意的时候，我们带着这样一个心境，我们来到神面前说，主啊，谢谢你，我已经有平安，因为你已经借由主耶稣基督使我在与你的关系上能够重新复合，以致我在面对不论是喜忧谷或者是喜乐谷的时候，我都可以带着这样的一种平安去面对，去活出。因为有时候如果有人说啊，我好喜欢来到教会，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能够开始学习如何做一个好人，能够学习做一个正直人的时候，这也是没错，可是不全面。因为这句话的背后，我们需要非常的小心说，我们最终是要来荣神吗？还是最终我们是找到一个我们觉得是道德标准最崇高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思维呢？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一个分别。可是如果有人说啊，我们来到这里，我能够做一个好人，我的孩子能够做一个好人，或者说啊，我可以不用面对死亡的时候，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的福音还未完全的说，我们最终其实是焦点是在于我们有一位神要与我们复合。最终的焦点，最后的终结，应该还是在主耶稣基督身上，否则很容易是借由这样一个信仰来帮助自己，有利于我们自己啊，来信神啊，有好生活啊，能够有好教育啊，能够有很多这些我们其实在生活里面寻找的一种所谓环境上或处境上实质上的一种安宁。我们所向世人宣告的是，对，这是有罪的世界，一切混乱，这是很明显的，这是圣经所鉴定的。可是我们能够在其中有一种不是世界的平安，是因为我们有一位不是属于这世界的一个神，他愿意与我们和好。 如果我们一不小心，我们常常如果是以神作为我们的代理人或者是帮手的时候，或者说他是就是专赐给我们好生活的神的时候，我们面对一些处境上的一些变更，或者说对于我们理想中有一些不同的时候，我们会突然间问说，哎，神所赐予我们的平安为什么不见了？那如果我们基督徒说，哎，神所赐予我们平安不见了的时候，我们也要非常小心，因为说，嗯，那是神与我们不复合了吗？还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我们觉得说，哎，为什么我没有这样一个平安了呢？如果我们其实神让我们有这样一口气的时候，我们活在世上，我们竟如在说我们曾死在罪中，可是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现在活着，我们有生命，是神美好的善功的时候，难道我们不会有平安吗？如果我们说认识主耶稣基督是我们一生最美好的祝福，我们如果没有失去这个，难道我们的平安会失去吗？如果我们认识说我们的平安其实来自某一种环境上、时事上的一种安宁的时候，而不是想到说我们其实真正的平安是与神有这样一个关系的时候，我们确实也会因着很多世界的风云骤变，突然间有平安，突然间没有。可是当我们知道说神是那永恒在我们生命里面与我们复合的时候，我们认识到说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平安，是主耶稣基督他说是我的平安的时候，那我们确实会一直处于平安之中，是一直认定是上帝你给了我这样一个恩典祝福，你与我行走在死荫幽谷之中，我不害怕，因为你的杖、你的竿安慰我，你与我同在，这才是平安。使徒保罗说：“这刺啊！”主耶稣基督说：“我的恩惠够你用，我的恩典够你用。”所以当如果我们去看我们在社交网络所分享的，或者是我看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不同的一些资讯的来源的时候，如果有人能够来验定，能够来扫射，他们会说，啊，教会这一群人，他们说他们是基督徒，那这一群基督徒他们其实懂的一种平安是我们不懂的，为什么他们可以在死荫幽谷之中还这么稳妥，他们的平安是我们不知道的，因为这平安是超越了政治的架构，超越了道德的准则，超越了社会的融洽。为什么这些他们的平安在面对许多的挑战的时候，他们更深入的进入他们所谓的圣经，更深的进入他们所谓的祷告，为什么？如果我们在扫射我们这样的一对对外的一些分享的时候，世人所知道的是这样一位和平的之君吗？会知道说为什么这些基督徒反而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们更是在一起重生的来荣耀颂赞他们所认识的这样一位神，他的名叫主耶稣基督呢？如果我们花钱的方式，我们花时间的方式，或者说我们普通私底下所使用的一些言语让人知道了，或者是我们的小孩知道了，或者有一天我问我们的可能小朋友或者是青少年，甚至我们周遭的朋友，你说，哎， P-San 他普通花钱是怎么样的，他怎么样花他的时间，那他讲话是怎么样的，我们每一个人，那我们会说，啊，这群人呢 他是邀请我们来认识一个我们不认识的一个人，不单单只是一个形象或一个概念，乃是这是一个实实在在他们是真的让他活着的。这基督会觉得有时候他们还自言自语吗？可是他们认识的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就好像我跟你的关系，这当人家会说哦，这是你的言语，你的言语怎么时不时就来个感谢神，怎么时不时就好好感恩，你是感恩谁？说神啊，我们的基督啊，基督他在哪里？以马内利，什么是以马内利？这是我们的言语吗？这是我们的金钱上的消费吗？因为我们金钱上消费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会被说啊，我的父母确实是，我看得见他是被耶稣的生命所整个更新的，所以他们的钱包呢，往往是往那受欺压的人或者孤儿，甚至与他敌对的人往那里去。好奇怪，我觉得说这通常不是人会做的事情，可是为什么他们是人，我知道他们是人，可是他们却做出这样的一些事情呢？为什么他们可以跟敌人同桌呢？为什么主耶稣基督如果他现在与我们同在的话，如果我们还不认识他的话，他会与我们同在呢？他会与我们同桌一起吃饭呢？我们是他的敌人，这是罗马书第五章讲得很清楚。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我们还与神做敌人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所以如果我们今天不相信主耶稣基督他在与我们同桌的时候，我们是他的敌人呢？可是为什么他会与我们在一起，他会祝福我们这些会诅咒他的人，我们为什么他会为我们祈求，虽然说我们凌辱了他？所以我们在我们的这时间上、金钱上、整个生命的一个退换的时候，众人看得见说我们是因着爱基督，我们也会因着基督告诉我们确实是要去爱我们的仇敌，去祝福那些咒诅我们的，去为那些受凌辱的祈求，会去关心那神所关心的受欺压、那孤儿，甚至是与神敌对的。因为那是一个很可怜的光景，我们每一个人都清清楚楚的知道。我们所向世界发出的邀请是来啊，认识耶稣基督，是这样的一个邀请吗？主耶稣基督告诉众门徒说，我所留下的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我的平安，也就是主耶稣基督他与神那奇特融合合一亲密的那一关系，而这关系已经给我们，因为是借由基督在圣灵的更新打造之中。主耶稣基督说是我的平安，不单单只是一个笼统的一个平安，乃是完完全全建立在耶稣身上的这样一个平安。而这平安是他能够迈向十字架，能够从小到大知道说我是要迈向这样一个凌辱、这样一个死亡的这样一个平安，因为他知道父掌权，他知道在父里头有这样一个美意，因为要将平安赐给他所喜悦的人。主耶稣基督说将要给我们，他两次说了，我留下这平安给你们，我赐给你们这样的一个平安，因为这平安已经在十字架上赎价已经给了，并且我们生命的更新也因着圣灵在我们内心内住，已经也开始结出这样一种恩惠，也就是圣灵的果子的其中一个面向。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这一切话包括说我的平安赐给你们，不要胆怯，不要忧愁。 主耶稣基督知道说门徒们即将要面对揭示演武的一种情况，将会是非常搅扰人心，将会使他们惧怕到极点的。可是主耶稣基督说，只要在我这平安里，你不需忧愁，你不需胆怯，因为完完全全的神的美意将会临在他的子民身上。或是面对今天早上我们有祷告，或是面对来临的这样一种逼迫，或是我们确实生活的处境上非常的平顺，不论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神的美意将会保护着他的子民，因为神有那能力，他的热心将要成就神子民在基督里这样平安的一个生命展现。主耶稣基督说，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想我们在面对动乱的时候听到这放心吧，就哦，真的吗？好吧，舒服。有时候想说坐过山车就是这样，有些人很不喜欢坐过山车，可是说放心，你是被那安全带系紧的啊。如果这个怎么办，那怎么办？当然过山车是很有缺陷的一个比喻啊。可是神确实是要告诉我们说，放心，将会是没事的，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记得那血染的十字架，记得那空坟墓，记得那天上的宝座，现在有一位主坐在父神的右边，放心。所以不论是怎么样的煎熬羞辱，这现在是我们大好的时机，因为世界确实是我们一眨眼看了，怎么那么乱，怎么那么可怕，我们突然间知道说，原来罪确实是涉及度这么广，这么深，这么的多面向。可是在这一切的让我们能够觉得不稳妥的时候，主耶稣基督说，他已经告诉我们，我们如何能够活在神的恩典之中，以致我们的平安，所谓感受的平安，不是漂浮的。我们对众人的宣告以及对众人的服事，将继续来自主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生命。主耶稣基督与神是何等的合一，是何等的融洽，如何的稳妥，以致说当他虽然面对自己身体上的苦楚以及痛苦的时候，他的焦点是在他的门徒，是在那兵丁上，是在那囚犯的身上。神自己本身在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他的爱依旧是临到这在他面前控告他并且违背他旨意的人。这是神的本性在我们生命里面赐予我们的这样一个本性，是能够活出来的这样一个爱。所以我要问自己，要问大家，紧握着我们灵魂的是基督至死吗？是基督的平安吗？当我们听到说平安和平之子，当我们听到说有平安临到那神所喜悦的人身上的时候，我们是觉得这是奇异的吗？我们所理解的平安是神所赐这样一种恩惠吗？基督的平安是否是实在彻底对我们来说才是真正的好消息呢？因为我们觉得什么是平安，我们就会向世界宣告说这才是平安。我们需要回到那最起初神所赐这样一个恩惠，一切甚好。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处于一个不甚好的一个状态，可是我们也相信在这个时刻主与我们同在，他的平安已经临到，我们的平安已经拥有，我们与神的关系是恢复的，我们是和平之子，我们是要做主耶稣基督那和平的使者，我们的言语是邀请人来认识谁是我们的耶稣。所以来啊，我们来认识耶稣，继续的彼此勉励，来认识主耶稣基督，来认识他的平安，能够知道说我们的救恩是基督已经赢得了的， 我们因此能够平静安稳。在我们或许许多的评论之后，最终的邀请还是说，来啊，认识这位神，认识我们的耶稣基督，他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还与神为敌的时候，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并且赐予我们认识神的这样一个永生。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来宣告的好消息是基督之死，让我们能够使人和睦，让我们做使人和睦的和平之子。如经上所说的，报福音传喜信的，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借由您的灵，也透过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罪的救赎，你更新了我们的生命，使得我们能够在心中有平安，并且在整个灵魂之中，我们是处于基督的平安里。主，求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断的省思，我们是否有这样一个所谓基督里的一个真平安。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以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这样爱慕的对象，让我们所向世人所宣告的是说，我们认识基督，我们现在的生命是基督的生命。如果我们看见说，啊，如果基督是一个人的话，他会是怎么样？我们看到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就说，啊，这就是基督的馨香。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心中也有负担。若是有一个灵魂、两个灵魂，我们知道说他们还不认识耶稣，还在许多的黑暗中游走的时候，主，求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对他们发出的邀请是来认识基督。你看到，看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做出的这样一个改变，是因为他使我们能够与神和好。来呀，来与神和好。主，求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在我们所消耗的时间当中，我们是深刻的知道我们要与神您和好，我们是要继续的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你的这样一个和平的一个本性，在教会里、在世界里、在我们每一个追随你的、追随基督的门徒生命里面能够展现。主啊，吸引更多人来认识你，求主你来祝福我们这样一个平安的一个见证，能够在祝福我们在基督里面这样一个前面有一个安好的时候，世人会说，你的神是谁？我想认识他。主，求你就赐下这样一种怜悯。我们是奉着主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圣名祈求祷告，阿们。